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两党领袖将参加另一场选举辩论，
工党计划于今天正式启动竞选活动。
20人从马里乌波尔被困的工厂撤离。
中国当局采取措施减缓新冠传播。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莫里森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将参加下周日5月8日在9号电视台举行的另一场选举辩论。上个月，两人参加了天空新闻的辩论。该辩论涵盖了中国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老年护理和住房等问题。阿尔巴尼斯被认为是当晚的获胜者，有40%的观众支持他。但是莫里森表示，选举计票尚未开始。莫里森昨天向选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强调工党在投票日之前应该不会超越自己。
This election is a choice. It's a choice between a government that you know, a government that has taken action to get Australia through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imes.
这次选举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政府之间的选择。这个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带领澳大利亚人度过了这代人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并且政府对经济有一个明确计划。
联邦反对党在竞选活动中访问了西澳大利亚州，并宣布拟生产135辆电动公交车。工党计划于今天正式重启竞选活动。在此之前，工党在昨天宣布了一个1.25亿澳元的选举承诺。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表示，工党的部分措施是支持在澳大利亚本土开展制造业，并专注于解决方案。
A core part of my pitch to the Australian people is making more things here.
我向澳大利亚人介绍的核心政策之一是在这里制造更多的东西。大流行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如果我们处于供应链的末端，我们就会很脆弱。距离选举还有3周时间，联盟党本周在塔斯马尼亚州竞选时将重点放在了政府的经济计划上。
根据工党即将宣布的一项计划，超过10,000名澳大利亚人的购房成本将最多减少40%。Help to Buy 计划将向新房购买者提供高达房价40%的权益出资，并将向购买现有住房的购房者提供高达房价30%的权益出资。该计划将使购买新房的成本降低高达38澳元38万澳元。购买现有住房的成本降低高达28.5万澳元，房屋的价格上限在55万至95万澳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房屋所处的州和地区。购房者无需购买抵押贷款保险，但仍需支付2%的首付，并有资格获得标准贷款。
在新冠大流行的压力下，今年1月至3月期间，维州救护车中心接到了93,234例紧急呼叫，这打破了上一季度的呼叫记录，成为维州历史上最繁忙的一个季度。作为应对，维州救护车中心正在快速招聘新员工，今年已经有100名员工开始了他们的工作，5月份还将有120名员工入职。去年有700名新员工加入了维州救护车中心。
澳大利亚人正在纪念塔斯马尼亚将同性恋合法化的第25个年头。1997年，塔斯马尼亚州成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的司法管辖区。在此之前，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会被判处20年以上的监禁。 而上一次有人被指控是在1980年代。 LGBTQI+ 活动家克鲁姆告诉 SBS 新闻，这一法律具有歧视性，但倡导者向社区提出了改变法律的理由。
The damage that was done by these old criminal laws and why it was important that we were able to belong in Tasmania, that we were included.
这些旧刑法对人们造成了伤害，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塔斯马尼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与其他人一样被包容并受到平等对待，这是很重要的。
梅利托波尔市市长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他所在城市的一半市民已经逃离，还有数千人仍在等待撤离。联合国正试图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平民从马里乌波尔撤离，而大约有6000人正在等待离开梅利托波尔。市长费多罗夫表示，这是一个危险的局势，他呼吁世界各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以击退俄罗斯军队。
But citizens in Melitopol want to live in Ukraine, want to live in democratic Ukraine and independent Ukraine. That's why.
但梅利托波尔的公民想生活在乌克兰，我们想生活在民主的乌克兰和独立的乌克兰，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无法改变我们公民的想法。梅利托波尔的人口已从15万人下降到不足8万人。
20名被围困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平民得以从钢铁厂撤离。乌克兰官员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群体已被转移到合适的地方。目前还没有消息确认他们被疏散到的具体地点，但是俄罗斯官方媒体称，目前已有25人离开了钢铁厂。此前，国际社会对莫斯科施行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释放平民。据信，数百人仍被困在工厂之中，这是马里乌波尔受乌克兰士兵控制的最后几个地方之一。
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了西南港口城市奥德萨的机场，机场跑道受损，无法正常使用。奥德萨是一个黑海港口，俄罗斯偶尔会对这里发动袭击。一周前，乌克兰表示至少有8人在袭击中丧生。俄罗斯军方没有立即就袭击发表任何消息。周六，俄罗斯军队还袭击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由于北京恢复了疫情限制措施，娱乐场所被关闭，中国当局已对公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冠检测。北京大多数的旅游景点都要求游客在进入前48小时内进行新冠检测。卫生官员希望收紧规定能够减少病例数。中国劳动节的出行高峰从本周六开始，但是北京当局鼓励居民避免不必要的出行。周五，中国上海记录了47例新增新冠病例，超过350名患者病情严重。快递员赵二宝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This is the real situation in Beijing supermarkets at present. I think residents can be rest assured as the supply in Beijing has been.
这是目前北京超市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北京的货源充足，市民可以放心。现在北京一切正常，城市管理有序，我相信病例反弹很快会得到控制。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的总确诊人数超过了200万例。
救援飞机正在昆士兰搜寻一位失踪的渔民。今天早上，更多的工作人员将在黎明时分加入搜救队伍。41岁的帕尔默在汤斯维尔的克利夫兰湾失踪，而跟他一起出行的45岁的同伴在昨天被找到。周五午夜，当海浪袭来并撞翻船只时，这名男子正坐在船的后部。
昨天，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辆客运三轮车翻倒并沉入灌溉渠，造成至少8名儿童死亡。 事故发生在贝黑拉省。这些孩子是贝黑拉省一家工厂的工人，该工厂位于开罗以北约140公里处。三轮车在灌溉渠中倾覆沉没时，载有至少13人。卫生当局说，救援人员找到了8名12至15岁儿童的遗体，以及4名幸存者。救援人员仍在寻找最后一名乘客。检察官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法国人民正准备参加总统马克龙连任后的五一集会。工人通常利用每年的五一假期作为支持工人权利的机会。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马克龙总统是否会在生活成本主导了他的竞选活动后实施他的政策。预计五一节集会将于周日举行。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06美元、4.665人民币、5.539港币以及20.817新台币。
在今天8点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听众朋友们，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林墨和雨夜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本期的健身课堂。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